美国对中共放大招，全面禁止美元投融资。习近平提拔军工系高官进入政治局，目的曝光。美国众议院抗共委员会或访问台湾，举行听证。中共城管集体宣誓，视像爆红网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在中共的侦察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之后，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内对来自中共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威胁的担忧日益加深。为了阻止中共从美国获取可以用于战争的先进技术，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国会计划针对中共政府推出重磅措施。美国政府准备将限制范围扩大到美元系统，即全面切断中共的美元融资渠道，限制对中国投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披露，中共政府要在国内进行先进技术的开发，就需要通过美元体系为其相关开发活动进行融资。而美国政府这次似乎准备将限制的范围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这个就是美元系统。据悉，新禁令预计将适用于和晶片生产相关的一些投资，可能会效仿美国2022年10月份出台的晶片禁令采取全面限制。该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由白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另外，据路透社援引内部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加强对其他公司的审查。这个是美国政府打击美国公司对中共政府敏感行业注入几十亿美元资金计划的一部分。另外，美国专门报道国会消息的报纸点名，近日亦都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问题存在已经好耐，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多做得少。去年国会介入，要求财政部和商务部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对美国资本流入中共等国家科技领域的情况进行追查。这个月底，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必须在向国会报告建立这个资本流向追踪机制的进展情况。该报道说，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总共筹资资金1100亿美元，其中至少有400多亿美元，大约 37% 是来自美国投资机构。对此，华盛顿的鹰派人士指责美国投资人向中国科技公司转让了资本和宝贵的技术，这个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共政府的军事能力。根据路透社援引了解内部讨论情况人士的话讲，针对一项新的制裁措施，目前美国财政部亦在度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财政部要争取其他有关国家，比如欧盟成员国，不要在美国切断中共的美元融资渠道之后，又仓促向中共政府提供类似的金融服务。近期外界注意到，习近平的新势力正在崛起，一批有军工背景的中共大员纷纷被重用，而他们本身是神秘人物。其中有五名来自军工系统的高官，二十大获提拔进入政治局。对此，华裔学者吴国光解读习近平提拔军工系统高官背后考量和未来的政策方向。综合媒体报道，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有五名军人背景的官员被提拔进入政治局。他们平均年龄为 59.6 岁，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细5岁，意味着他们代表新生代中共领导层。对此，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研究员吴国光在这个月发表最新报告里面说，被提拔进入政治局的五名军工背景的官员为军工五人帮， 他们分别是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马兴瑞以及山东省委书记李俭杰。据悉，在军中五人帮中，马兴瑞曾经担任中国航太科技集团总经理，袁家军曾经担任中国航太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国清则曾经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刘国忠曾经进入中国第一所航空炸弹制造工厂工作，李俭杰曾经在国家核安全局以及环保局工作，其中张国清和刘国忠有望进入下一届国务院领导层，监督工业经济和农村发展。对此，吴国光分析认为，二十大上军工科技官僚的空前崛起，和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急剧转变有关。中共的军工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安排，反映了习近平喜欢的治理模式。习近平偏爱军工企业的工程管理人员，正是因为习近平希望他们将经验融入到中共更广泛的治理领域中。吴国光说，在过去十年和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宣布的政策纲领中，习近平的治理模式都是很明确，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是顺服、驾驭和控制市场力量，令他们为中共的最大利益服务，保持其对中国公权力的垄断。这个对北京的对外关系构成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中美两国技术竞争升级的情况下，而随着军工集团上升到国家、部委和省级领导岗位，特别是经济和技术决策岗位，可以预见这种模式将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可能包括全面加速军民融合，以及在整体规模和权力上扩大军工综合体。吴国光还指出，目前军工技术官僚在中共政治中的定位表明，他们的崛起将至少持续五年，这个会对中共精英政治和其他方面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另外，时事评论员陈破空亦评论说，中共军工系统官员出任省委书记在沿边沿海省份比较多，比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还有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还有唯一一个内陆省长湖南省长许达哲。陈破空说，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习家军之后，军工系成了新的势力。这个讲明习近平心里面想着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准备打仗，用这些军工系统出身的人去沿边沿海掌控大权，就是为了对外作战做准备，在南海作战，在台海作战，在东海作战，要和美国开战，和台湾开战，所以将军工系大量调上去，就是为了这个布局。由此可见，习近平的野心好大。就在美中关系因为气球事件恶化之际，又传出美国众议院中共特设委员会今年可能派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消息。据日经亚洲2月12号报道，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预计今年将会访问台湾，并可能在台湾举行听证会。中共特设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魏德曼话俾日经亚洲听，我哋知道呢个会激嬲中共，但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必要传达出强力支持台湾的讯息。另外，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近日回台湾述职，13号前往立法院拜会的时候，被问及中共特设委员会成员有意访问台湾的事情，萧美琴回应说，在过去一年，曾经有30几位美国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相信未来只会增加，但他们想要来台湾的细节还未开始计划。媒体亦询问，总统蔡英文下半年是否可能有访问美国行程的规划？ 萧美琴话，在疫情之前，总统出访邦交国是例行常态，过去亦都有惯例，未来在适当的时间点会规划，但目前没有很细部的确切方案，后续会继续保持联络。今年一月，美国国会开启没几耐，就成立了聚焦中共威胁的中共特设委员会，预计三月初将召开首场听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一月表示，两党将共同对抗中共的国家安全威胁。新设委员会将讨论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在美国政治宣传、侵犯人权等议题，摆脱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并关切美国产品为中共军方所用的忧虑。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党的加拉格尔接受美国媒体 NBC 报道的时候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致力于帮助台湾自卫，确保未来的台湾不会变成今日的乌克兰。尽管中共多次划红线表示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将会影响中美关系，仍然不断传出多位美国议员有意访问台湾的消息。有消息说麦卡锡可能在四月访问台湾。麦卡锡二月一号话俾记者听，唔理乜嘢时候，中共都冇权决定佢去边度。彭博社二月七号报道话，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可能组织跨党派代表团在四月访问台湾，释放美国支持台湾的政治信号，吓咗中共侵犯台湾。另外，中共特设委员会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肯纳九号话俾彭博社听，台湾同中国都喺佢今年计划嘅行程之中。下面系本台记者黄耀嘅采访报道。一则山西省城管集体宣誓嘅事像近日火爆网络，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同热议。中国网民表示，城管的承诺不可信。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陕西省运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二月十号召开整治吃辣卡要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会议，与会者集体宣誓话，我承诺不吃辣卡要，不收受当事人的礼品礼金，不考纳名目，不对企业频繁检查干扰企业正常发展，不滥用职权，不选择执法，故意刁难当事人，不以权谋私，不包庇袒护违法行为，不弄虚作假，不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提供方便，不推诿扯皮，不违规办案，超期办案。该短片引起了民间热议，中国民众纷纷表示，他们发誓说不做的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并且将会一直做下去的。网名叫做 Jerry Su 的话，共产党的话能够信，猪乸都能够上树了。河北秦皇岛民营企业家冯振国先生对本台话，在共产党这样的体制下，我们这些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个人永远是他们砧板上面的鱼肉，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宰杀我们。冯振国是河北秦皇岛市木家家具公司的创办人，他白手起家，将公司发展到有3000平方米的厂房，几十名员工的规模。但在企业达到环保要求的情况下，每个月每个季度当地的环保局还要罚款，原因是环保局每年都有罚款的指标，他们的企业成了待宰的羔羊，最后他们不胜其扰，决定变卖公司，将价值300几万的公司以40万的超低价卖出，他们全家被迫离开中国，移居加拿大。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他们发誓不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他们分内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就是违法，但在中共专制集权下没有权力制约，这些宣誓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中共官员无官不贪是普遍的现象。李元华说，你不理是民营亦或是个体，你只要遇到政府部门的人，咁你就要受佢嘅盘剥同欺负， 除非你懂得比他的官大，能够管得到他的人，他才不敢喐你。在中共的环境下，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那所有的人呢，你只能够去贿赂他们，但是他们的胃口亦会越来越大，到最后被他们吃了。这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